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约望福音第六章，到最后面了，到了51节了哈。那我们看到，我今天给各位临时送了一个简单的档案，把那51节的经文啊，我附上了英文的经文嘛哈。那可以看见，我们上一次的一个段落是到51节的 B， 我们把这个51可以分 A、B、C 三个小段落，我们到 B 啊。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你可以看得见啊。这个51节是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说这个是耶稣谈话的一个结束啊。虽然在原文上它是用 end 连接的，那句子好像没有结束，但是你可以发下面第我那个 C 上是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我们这边这样分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51节 A 跟 B 那两个句子呢，用的是现在式啊，所以英文说 I am the living bread 啊，然后呢是从天上来的，已经来了，对不对？然后 whoever eats 啊，现在式对不对？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ever。然后呢，下面变成一个未来式啊。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is my flesh, my flesh. 这是在解释，对不对？所以可以看那个句子那个整个变，就是我将要给大家的食粮。啊，他应该是 C 是继续解释 A 跟 B， 应该是 A 跟 B 前面的，因为前面一大段从一开始从真饼奇迹，对不对？到老百姓来找耶稣，到了格法翁，然后那非常长的一段谈话，那么耶稣在谈这一个，其实是他在解释那个真饼奇迹，跟旧约的玛纳的经验是好像是玛纳是一个预象，到现在，那么现在说那个食粮呢，过去天主在旧约里面所行的奇迹，他的祖先们都吃过的天降的食粮，现在有一个新的啊，新的天降的食粮，这个食粮呢，耶稣说是他自己。是自己，连过去那个玛纳也并不是梅瑟给的，是天主。那现在这个耶稣，他称自己是被派遣来的嘛，也是被天主，那是他自己。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段落，接下去看啊，下面看就是变成是将来的情况了。所以你可以看，从51节开始以后呢，到59节，他基本上已经是真正进到我们所谓的感恩圣事的解释了。就从这一个现实生活那个真饼奇迹，他们可以有东西可以吃饱，那么进到什么真正我们说真正的信仰生命的永恒的食粮。这这一节为什么我们从这个51节看分拆两半，现在我们从下面这一段，我们从51的 C 开始，我练一下练到59节啊。那我标题就是说关于感恩圣事的言论，换句话说他前面还是非常真实的谈那个现实的生活情况，那接着从现在开始呢，他谈的将来，将来要发生的一个事，但将来怎么样，就延伸到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嘛，还是继续的。好，我练这个51节的 C 哈，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谁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这些话是耶稣在格法翁会堂内教训人的时候说的。好，所以从51到59节里面，只有这个52节是一个插的话啊，就是耶稣的话前面51节结尾里面呢，他们犹太人开始有一些问问题互相讲啊，他的话什么意思啊？ 人怎么可以把肉给我们吃啊？那接着呢，就是全部是耶稣谈话啊，就这基本上是耶稣一个人在讲话。那五十二节是简单的一个桥段啊，让带出耶稣这一大段解释。那五十九节可以说是耶稣这一大段谈话的真正的结束啊。那这边我们才看见什么？作者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哪里说的？我们还记得对不对？耶稣有这个真理奇迹，然后坐船对不对？然后呢，群众们又出来来追他，到了格法摩嘛，对不对？那格法摩哪里呢？要在会堂里面，啊，就是很清楚，不是在这一个这个旷野里面所讲的话，这样子。好，五十二节这个彼此争论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是犹太人讲话，那接着呢就完全是耶稣讲话。那么谈话的主题还是一样是吃，啊，然后呢吃的效果是得到生命。这边我们看见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图像性的语言了，对我们今天的人读起来是很明白，就是这个圣事性的语言啊。它那个吃并不是你真正去用嘴巴咬耶稣的肉，是而是什么？是圣事性的，就我们讲领圣体了，就不是那么，只是听当时听的人，他们还没有这个圣事的经验嘛，所以当时当然很困难了，非常难以明白的。好，所以这个五十一节这个西哈，它是把这个整个的话语从这个饼的 bread 面包，从饼怎么样，然后转换成到谈到肉，所以强调的是怎么样？现在人们要吃的是什么？是人子的肉，要喝的呢是人子的血，啊，这是非常强。那最后在结尾时候呢，他谈他是这个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五十八节嘛。然后呢这个又拿去怎么跟那个玛纳来比了，所以他们犹太人在祖先这个玛纳这个主题出现很几次了，你可以看见他还是贯穿着整段谈话，啊，然后呢现在去比较玛纳就很清楚怎么样，他只是一个预象，因为吃了玛纳的人都死了，只有什么？只有真正吃耶稣的肉的人才可以生活一直到永远。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比，玛纳跟从天上降下的食粮。玛纳本来也是，对不对？加来的，对不对？可现在这个是谈的是耶稣自己，这个话相同的语言，但是已经谈的完全不同的那个内涵，那个内涵是整个在层次上是远远高过玛纳的。好，那这段经文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几乎已经是像我们在最后晚餐里面所听见的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语言了。我念一下对观福音，我念马窦的版本。马窦在最后晚餐时候耶稣说的话，马窦福音26章26节说，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对不对？身体嘛，啊，然后呢又拿起杯来说，祝谢的说，你们都去喝吧，这是我的血，啊，可能还有一个差别是啊，在对观福音在感恩圣事里面，晚餐厅还谈的是身体，那若望福音就更直白，就是我的肉，啊，我的肉啊，不是 body 是 flesh， 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物质化了，物质性。我们现在读这一段话，路望福音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应该是跟这个初期教会他们对于耶稣最后晚餐那个记忆，这是很特别的。我们知道路望福音的最后晚餐，我们会读第四章的会读到嘛，他就没有这一段像马窦福音这一个建立圣体圣事的经文就没有嘛，啊，他反而写的是什么？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啊，叫门徒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服务。对不对？然后呢耶稣预言他会死亡，啊，就交代遗言，但是呢真正这个祝福杯啊，祝福酒啊，说他的身体，这个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圣事性的语言在若望福音的晚餐厅里面没有，反而是移到这个第六章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很可能啊，很可能这个是当时的作者，你说这个若望啊，这个作者他用了犹太的传统，就他们对一个古老的经文他们做的一些诠释啊，就是犹太人他们常常会解释旧约的经文，那先是用口头解，像拉比讲话啊， 慢慢这个讲了以后呢，被学生们记录上来，会形成文字。他们对于解释这个经文，他们这个传承的 Midrash， 这是犹太的讲法 Midrash。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成，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若望福音的话，很可能是因为若望福音写最晚嘛，对不对？在90年左右，他们是比较晚，他们对比较早期的这些教会已经形成的传统，他们做了一个类似犹太拉比的一个传统，他们做了解释，然后把它放在这个耶稣口里面，然后写成今天这一个若望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很难去说是耶稣真正在生活里面就直接讲了这些话。如果耶稣直接讲这些话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想象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当中福音的那个现实材料有一个耶稣的语录吗？完全没有啊。就很可能这比较好的解释是若望团体他们单独的传统，他们去反省的这一些。那你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写这个晚餐厅的那个祝福饼、祝福酒的一些语言，像这个对官肥的圣事性的建立圣体甚至语言没有讲呢？我们后来可以跟大家讲，很可能是在比较晚期的若望团体已经发现初期教会的感恩礼的进行已经产生了问题。我们不用奇怪，这种跟各位介绍过的，在更多前书第11章，保禄就已经曾经讲过了，保禄还活着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不得不提这个耶稣建立感恩圣事的那些核心的经文，他同时解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共领一个基督的身体之后该怎么样生活。那生活当中得首先表现在我们这个感恩礼的举行上面。那保禄在更多前书所谈的是要什么？彼此相爱。有钱人啊，自由人，他们应该等待一下那些不那么自由的，他们会晚会迟到，等他们来了一起举行。因为那个年代是先吃饭才举行感恩礼啊，那这个等不及了，先把那个饭吃光了，那些晚来的人就是没饭吃了。那么他们光是领圣体还是饿肚子啊，对不对？虽然我们说领到了什么天上的食粮，可以怎么样成为永生的食粮，但现在还会挨饿啊。啊，这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感恩圣事是个非常特别的，在我们的天主教信仰里面非常核心的圣事。但是我们真的发现从教会一开始就一直会出现问题啊，这是很吊诡。我们认为是最能够表达爱的圣事，在实行当中却最没有爱啊，真的不是也是人啊，很奇怪，对吧？但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得不断的反省，不能反省怎么样做。好，我们这一段话从51到59就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啊。先是51跟52，它基本上是个引言啊，从前面那一大段进到下面这一段啊。那核心当然是53到56嘛，它谈的是那个什么感恩圣事，那个圣餐啊，吃跟喝，吃耶稣的肉跟喝耶稣的血。然后最后呢57到59，他谈到那么这么样的领受圣餐的话，他会得到什么结果，效果是什么，获得生命啊，获得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好，前面这两节一开始啊，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所赐给的。好，这是51节的结尾。然后呢52节，犹太人就争论了，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好，我们前面跟各位读了一下那个英文的经文，我们说哈，从51节的西跟前面比较，他从这本来的现在式就转换成了一个未来的时态。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读的呢是什么？耶稣这边所说的这个饼、那个食粮，是一个未来性的恩赐，耶稣将要给我们的。所以从这个现在式转变成未来式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在作者所表达里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耶稣已经预先看到了他的死亡啊，就是他真正成为为了人死去，他才成为人的生命嘛。所以最后会说嘛，这个是为世界的生命所赏赐的。换句话说，耶稣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然后呢让世界得到生命。所以这边可以讲，真的毫无疑问，这边是宣告了感恩圣事， 所以我们如果有可以去比较一下我刚才跟各位读的这个马窦福音二十六章的最后晚餐，也当然可以比较更早的马古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四节，有相同的思想。耶稣说嘛，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啊。那这边跟约望福音说的，这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赏赐的，这是一样的意义了啊，相同就是可以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福音是一致的。我说真的是，这应该是已经在初期教会非常稳定的信仰经验了，大家都认同的。好，只是这边呢，我们跟各位提，若望选的字就不是对观福音所说的身体啊，而是什么肉啊，就是肉。那这个呢，很可能啊，它反映出就是当时的比较的东方教会叙利亚教会啊。我们前几天刚过的一个圣人是安提约加伊纳爵嘛，啊，在他的作品里面也是直接用肉这个字的啊。但在教会的传统说他是谁呢？说他是若望的学生啊，这很难证明啊。那教会传统这么说的，我们就姑且接受好。所以在那些但最早期的叙利亚教会，就是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省那个区的那个教会，包含安提约基亚。就如果你像今天看，其实也包已经就是巴勒斯坦旁边的约旦跟叙利亚国黎巴嫩，都是当年的叙利亚省。那那边的信仰团，但最大的是一个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嘛。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呢，可能当时哈，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大家已经那个对于耶稣的身份，他的真天主啊。真人天主性跟人性的掌握越来越困难啊，但是有些人就只强调耶稣是真天主，就否定他的人性。那有些人呢，想耶稣只是一个真人，就否定了天主性。那这各种清出各种非常多的异端，那很多是否定耶稣的那个真正的人性的，就说什么他是一个那个人只是一个幻象啊，不是真实的。那现在呢，这个作者若望团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异端，他们很强调他是真正的肉，当时是真实耶稣的物质性啊，就是讲我们说他是真人，就这方式来强调，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可能这个写法是为了面对这一些异端，就要肯定耶稣真正的人性，把这个人啊物质的存在最根本的一个层次讲出来，讲肉。但是这边是谈这个东西。好，当然这个肉一听起来谁都受不了，对不对？谁可以把肉给别人吃？那如果各位读过这个天主教在台湾的本书，江传德先生写的，老先生写的嘛，他就写当道明会士在南部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在万金很成功嘛，哈，万金平埔族嘛，但是万金外面包围的什么都是客家人啊，内埔潮州。他们的传教很困难，他们就说那是个邪教，他们杀小孩子喝吃肉喝血，就对这个感恩神师的误解。你可以不要惊讶，那其实离现在没多久啊，一百年两百年而已啊，这个在我们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当年耶稣第一次讲这个话的话，那些人讲的感到惊讶，我们一点也不用奇怪，对不对？这个人怎么可以呢？好，当然在若望福音的写法里面，他表达的是这些人不相信，不信就是物质，所以他们看来怎么样？看来耶稣的宣告呢，根本就无法理解，这 nonsense 乱七胡说八道啊，毫无意义。这当然他们的反应了。好，那耶稣怎么样？不让步，继续说。就现在他带出这个群众们的消极的回应，那么引出耶稣，他必须继续说话。这在叙述上面是这个样子发展的。那五十三节开始就是耶稣更强调说：“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啊，他毫不让步，我对你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那边没有生命。”啊，先是把它变成第三人称，啊，人子的肉，他的血，然后怎么样？第五十四才回来，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当那个人子是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整个的表达是在达尼尔先知里面所谈的那个人末世性的人子，然后说这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人子，就在达尼尔先知预告过的啊，天主要派来的对带来救恩的，所以五四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就必得永生， 在末日我也要叫他复活。好，看这边都是未来事，都是还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你看这句话其实不用解释了，你只能选择信跟不信，对不对？这个语言太直白了，全部是简单句，主词动词受词，简单句，没有任何的复杂性，就是你就问自己，那耶稣语气很强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什么意思？他完全排除别的可能性，唯一肯定句，你除非接受或者完全反对，没有别的选择了。好，这个是很清楚。耶稣用这么决定性的语言，他说的是什么？要能够得到永远长存的生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受这个圣餐，感恩圣餐。好，但我们就用我们今天的圣诗性的语言嘛，真是好。所以永远的生命跟这个感恩性的圣餐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同时排除一切其他的可能性。这很可能是反映了当年的若望团体他们的真正的生活的情况。其实在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感恩圣是当初在初期教会都没有争执，争执非常多的了。这边可能是一个证据，我们看见有初期的很多信仰团体，他们还是对于十字架、对于圣体有可能不同的论调。那若望团体这个，他们用这么强的语言要建立这一个信仰，那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成功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真的这么相信嘛？但不相信就不是在我们至少不是天主教的，对不对？当然基督教会说是象征性，因为他今天还在存在这个争执嘛。但在我们的天主教大的传统里面，不论是罗马天主教或者东方天主教是非常相信。而且这边啊，这个字啊，吃跟喝这个字啊，特别是吃这个字。若望他选了一个很奇怪的字啊，叫做那个 trogain 啊，这 trogain 是希腊文呢，它是咀嚼，就谁我不咬碎咀嚼的意思。你可以想到这一个，到了若望福音十二章，一粒麦子必须到地里死了啊，一样。我们再提这个安提约基亚圣伊纳爵，他就说嘛，他去罗马去殉道的时候，就开始写信给罗马人，我要来了，我要来了。你们不要救我啊！如果你们爱我，不要救我啊！你们如果说我当时怕了，求你们了，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啊！他说要让我成为什么狮子牙齿所咬碎的麦粒。你可以这些都让我们去支持我们去想，可能若望这个，可能这个安提约基亚这个伊纳爵，他可能真的跟若望有关系。或者说跟若望福音那个作者有关系，或者团体有关系，他谈的是非常非常直，他强化那个真实的吃跟喝，这样子啊，就很清楚。所以这边怎么样？他在提到肉，提到血呢，再加上这一个最古老的那个人子的一个概念，要补充什么？人子的肉，人子的血，可能是先稍微缓和一下吧，不要让人直接想象到。真的吃人了，咬人了，太可怕了，对不对？但是呢，它的确是显示什么？显示这是一个在整个古老的圣经里面所传递的那个末世性的救援者。所以当这一个被高举的那一位，耶稣被高举的，他把自己当作礼品奉献，他就成了食粮。所以不是现在他活着能咬一口，而是他自己生命已经奉献出来之后，然后呢，那么他才成为那个真正的食粮。那这个食粮是赏给我们每一个愿意因着相信而吃他跟喝他的人。这当然是若望福音在最早的给这个感恩圣事的解释，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恩事啊，这是一个恩典。好，所以它不是一个传递一个不死性的物质。好像符咒一样，不是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让我们得到未来复活的保证。你讲那个抵押品好了，好像圣神是那个抵押嘛，对不对？告诉我们，所以54节呢，他说的，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会得到永生。那末日呢，我要叫他复活， 这是我们今天一直相信的，我们在信经也这么念，对不对？我信肉身的复活。所以感恩圣事怎么样，是真正促成了、它真正要促成领受者跟耶稣最亲密的结合。这耶稣的话，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好，我们才在第六章，我们在后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对不对？葡萄树的比喻，对不对？基督徒必须留在耶稣，就住同个字啊，就是留在耶稣内，耶稣留在天主父内，天主留在耶稣内，基督徒留在耶稣内的话，就好像绕口令一样的，就是真正的结合在一起。那这是约望福音里非常深的表达了耶稣跟天主父的关系，也表达了所有相信的人跟天主的关系。这个我们今天大概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实践里面还差得很远，我们真的差得很远。我们在领圣体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每个人的，就是那个我绝对不知道随随便便的，对不对？那真的是要大家反省一下，就怎么样去加深这一个意识。好，最后三节五七开始，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人因我而生活。你看到没有，就是天主父，然后耶稣，然后人，相信的人，是一直连续下来的。这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的，那谁吃了这个食粮，就是我的意思，谁吃了我怎么样，就会生活直到永远。所以生命的赏赐最终呢还是天父。我们跟各位也说了好几次了嘛，在若望福音的写作时候呢，还没有我们今天的三位一体的信仰，不知道格式不那么清楚，他们已经相信了听见了有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这个，但他们的天主父还是最极端的、最绝对的。我们今天说什么圣父、圣子、圣神，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对不对？那你这边看见，这边还是一样吗？最根本的终结还是在父里面。我们是要综合全部的全部的圣经传统，才会说出这样的天主圣神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信仰格。那个时候还是一样啊。所以最终的一切的恩赐来自于天主父，是天父为了把生命一直给我们，他是让他的独生子来让我们吃他的独生子所建立的圣体圣事了，这样讲对。所以五十八节怎么样？其实回到了五十节这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谁吃了就永远不死。所以这个现在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它就是指感恩圣事的饼，就是祝圣后的基督的圣体。当然很清楚嘛，只有在信仰内参加感恩圣事才真正有意义啊。对，你可以，那你就问，那什么叫在信仰内啊？当然最简单就是按照教会的教导，按照教会的教导啊。我们真的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一起，就是参加主日弥撒啊，一星期一次的是非常隆重的事情，还非常重要的事情，很严重的啊。我当然不会说要都不准出去旅游了，不是个意思啊。但是总是要想清楚啊，尽可能的这样子。好，所以光是吃跟喝，光是吃了圣体，喝了圣血，没什么用的了。必须要搭上真正的信仰才行，否则的话，这个圣体跟圣血也成了符咒。非常关键，这很要很小心的。就怎么样让这个，当我们知道这是个层次的问题，慢慢成长嘛。但我们得不断的提醒自己，必须有相称的信仰，才会使这个领受圣事呢，成为真正让我们得到永恒生命的事实。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过去古老的这个讲法都很清楚，说这个必须先办告解，给领圣体。那什么只是说？好好准备自己而已，对不对？准备自己很清楚。好，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一些话是在格法翁的会堂里面，换句话说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的师父们习惯的宣讲的地方，习惯的做宗教教育的地方，很清楚。好，这是这一段，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综合吧。所以这边可以看见是若望福音对于感恩圣事最根本的理解了。它强调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救援。领受感恩圣事是让领受者真正得到生命，得到生命。好，当然这边比较强调是个人的领受，我们的确读起来，我们这边读不太，中文没有太强调那个团体的幅度，这边没太强调。因为这边这从抽象性的讲，他是谁吃了他谁又得，对不对？没有说要一起怎么样，对，这是我们不说，我们不能够在一部作品里面，在一段经文里面要求他什么都讲到，那太多余。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他这边至少强调了怎么样，这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得到救援的，很清楚的啊。但我们知道这边最强调是什么？是这个领受者跟基督的合一啊，那个。personal 的 encounter， 那个 united， 真正集合在一起 union。所以奥斯汀说嘛，说谁如果哈、啊、没有留在耶稣内，耶稣呢没有留在他内，他就不可能有效的领受身体跟圣血。啊，这非常强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大概很少去谈这个，奥斯汀很早就这么说了嘛。所以我们跟耶稣合一啊。那这个合一是非常关键，我因为真正的相信，那我才有领受圣事，那么才得到这个真正的圣事的效果。好，这是这一段，我们看下面60到71，给整个耶稣谈话其实结束了，关于感恩圣事的说明就结束了，下面是继续的，这个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的他们的反应。好，60节哈，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就说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好，前面我们还记得啊，前面这个52节是犹太人彼此争论，他怎么可以把肉给我们吃呢？好，要接着讲话，要现在怎么样？现在提出一些抗议的，这不仅仅是那个犹太人，在若望的传统里面，犹太人一直是消极的，跟耶稣作对的人。代表现在什么是门徒们了、哦、好，耶稣61节，自此他的门徒对这些话窃窃私议，便向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那将会怎样呢？还是一样，这未来事。然后说什么？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但你们中有些人却不相信。好，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和谁又要出卖他。好，这边又是作者又跳出来了跟我们讲话了，跟读者说话，对不对？告诉我们耶稣什么都知道。好，所以他又说啊，又回到故事里面，说为此我对你们说，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好，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好，这第一个结果，有不少人就离开了，无法继续的跟随耶稣。好，耶稣向那12人说，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印象中我们到第6章，对不对？12人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啊，这个要画两个红圈圈了，很重要的。因为若望团体是不太提这个字的啊，我们知道，至少在还是没有出现中途这个字啊。耶稣向那12人说：“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西满伯多的回答说：“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这很像我们在这个对观福音所听，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对不对？也是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发言还是伯多禄，对不对？你是摩西啊，这边是一样的，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表达啊，天主的圣者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好，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因为就是这个人，12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你看啊，你读到第6章，对不对？前面也没有提过谁要出卖耶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作者就提前讲了，因为作者他什么都知道。 对对，他先告诉我们了，预备给我们，很有趣。这个是，我觉得我这边写的，说实在不太漂亮，我觉得就失去了个悬疑性，对不对？他急着解释了，可能解释，你可以看见这很有趣的一个写法啊，好，这是作者的 OS 了，这样子跟我们，好，作者告诉我们，好。那么这个生命质量言论，我们前面所听过的到59节结束了嘛？啊，它基本上是一些图像性的语言啊。然后呢，这个是关于感恩盛世的啊，最后的引发也是言论引发的结果。那我们看见是怎么样呢？好像并不是大家很开心啊，我们要得到永恒生命，反而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啊。这个话，谁都听不下去，包括那些被耶稣召叫的门徒们。可是我们看见耶稣还是不让步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主题还是耶稣只是一直要求信仰，要求信仰。那么但是呢，他这个要求呢所遭到的回应是非常消极的，换句话说是不相信。而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信，他跟随他的门徒中也不信，连那12人当中还有一个人不但不相信，还要把他出卖掉啊。这也是其实读起来蛮惊人的场面，是你这冲击性很大的，是我们读太多次，我觉得哎呀早就知道了，没冲击性了，对不对？这次很可惜的，这没办法，慢慢练习吧。好啊，所以这个经文很简单啊，就是它几乎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在这个第六章，他对整个生命这个言论，整个做个结论啊，三个部分。第一个什么？是门徒们不相信，或者说门徒们跌倒了啊。然后呢，是有一个积极的伯多禄的信仰宣誓啊，信仰宣誓。然后呢，是预告啊，有一个不但不信，而且是背叛啊，三个小段落。好，我们看的一开始啊，这个60节到65节嘛，哈。好，那么耶稣讲生命之粮的言论，他说什么？他是给予生命的，他是来启示派遣他的，就启示天主父的。他启示他自己就是那个让人得到生命的食粮。可是呢，这样的讲话不但犹太人不行，连门徒们也感到气愤。这一开始60节说的，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好，这也没有说到底几个，这很清楚，他的门徒中人很多，绝对不止那12人而已，有非常多的人，其中有很多人不高兴。那这个其实前面我们在窃窃私议已经看过非常多次了哈，前面41节已经出现过了，犹太人因着耶稣的话也窃窃私议。那当然我们知道，回到这个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在离开埃及的旷野当中，犹太人常常窃窃私议啊，抱怨梅瑟，抱怨别的领导者。好，那这边我们看见门徒中很多人，换句话说，他预设了一个相当大的门徒团体。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直接在历史当中跟随耶稣的，这当然是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更好是想，应该是现在这个故事在信仰团体、若望团体发展，他们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在若望团体内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彼此分裂的意见，彼此已经针锋相对了。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若望书信嘛，我们在读完若望书信就很清楚，若望书信就一样是处理若望艺术的问题，比如说若望福音的问题，若望福音那么强调耶稣降生成人，我们知道圣言成的血肉，对不对？那若望艺术第4章就说了，他说不要凡神就信，啊，就每个人说我有圣神，你看那怎么证明？那什么是真正的圣神呢？是那个相信天主子耶稣基督真正降生成人的，那才真正的神啊！任何的思想跟这个不同的，那都不是来自于天主的神。所以大概这个团体这个内部的张力已经非常大，你可以看见那些反对我们今天所留下的福音跟书信的那个反而是小团体，比较大的团体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跟 反对西长的思想是极端的对立，是非常强大的。这边是慢慢就可能是呈现那个问题。那这个团体写下这个作品呢是怎么样？他们要保存，要鼓励那些最核心的还维持这个信仰一致的。换句话是怎么样？他们透过这个作品怎么样帮他们武装起来啊，可以很好的面对各种反对的思想。但是这个地方这边说的，他的门徒当中很多人啊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是相信耶稣的人也是不断的面临各种挑战的嘛。所以在整个历史里面啊，从最早的门徒到信仰团体里面，到今天还是，你说那个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当然是我们要直接接受耶稣的生命，对我们是最大的挑战。因为耶稣怎么样？耶稣选择的是为爱他的人，应该是说为他所爱的一切人而死亡嘛。所以耶稣选择的是十字架，选择的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好，那么十字架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外在可以看见的过程，大家都看见了啊。可是呢，在这个十字架是大家看见是死亡，只有那些真正相信的人啊，有那个信德的眼光的人才发现，那么十字架什么是耶稣基督回到天父那里去的过程，或者说耶稣完成天父使命的过程，这他们看不见。所以这边怎么样？当群众们窃窃私议时，耶稣说了嘛，这话让你们反感吗？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将怎样？我们知道了，没有人看见耶稣升天的了，人们只看见十字架。所以你要在信仰里面去相信那个十字架是耶稣返回父家。那耶稣自己在他的晚餐厅也一直讲这个话嘛，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我们能不能相信耶稣的这些话？不仅仅是这个，他成我们的食粮，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而且他整个生命，我们人间最不愿意接受的那个苦难，是他得到光荣的方法。那我们都愿意要光荣，没问题。可是我们不愿意去经过这个得到光荣的过程嘛？所以耶稣就提到怎么样，这是肉跟神的差别啊，就是血肉之神跟上主之神啊。好，死生活的是神，肉亦无所用。我们这些话只能放到这个耶稣的这个言论的脉络去理解了。只有把耶稣的话真正当成生命啊，当成圣神，我们才会真正懂，才会愿意真正的接受嘛。如果说我们不把耶稣当作神，把他的话当作神的启示，我们当然就没办法接受啊，就说这个是太生硬了。所以耶稣接着说怎么样啊？你们中间却有些人不信。然后作者又说什么？他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从起初就知道。然后呢，耶稣继续说怎么样？我对你们说，除非被得到天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他不让步啊，他你可以这么说吧，谁来到我这里相信我的人，他可以知道他是得到了天主父的恩赐啊。但这个就是看自己愿不愿意相信。所以信仰怎么样？信仰是一种可能性啊，是可能的，是天主为我们安排的，是天主赏给我们的，但是我必须接受，我必须接受啊。所以这边耶稣从起初就知道，那这个起初是什么起初啊？从哪里算起啊？我们大概应该可以说从耶稣召教门徒开始比较好的理解啊。他一开始召教门徒，有人跟随他，他大概知道了啊，这个家伙可能有问题，那可能真的，我也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可以说啊，他从起初怎么样？好，这基督徒我们很清楚了，可以明白这边当然是怎么样，是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后来的犹大士的故事啊。所以耶稣呢不是怎么样，不是很无奈的被人陷害了，他知道的，他知道的啊。所以犹大士怎么样？当然是一个消极的例子，不是一个信仰的榜样，是信仰的我们说负面教材。换句话说，犹大士是提醒我们不要走他的路 我们看一段故事，弟兄们不要重蹈覆辙嘛，对不对？那很遗憾，对不对？我们就是很难去坚持啊。我常常讲这个玛利亚的那个法蒂玛圣母歌嘛，对不对啊？跟他的面向地狱狂奔的那个，这词不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写出来的，都不知道。圣母的真的启示的话太厉害了啊！因为我曾经3年在杨梅市的法蒂玛圣母堂嘛，那给我们唱，每次我唱了，我觉得我唱的不寒而栗。啊，这真的有的感觉了，就是你可以想那很图像性啊，或者语言非常图像化样子。好，那么接着结局是怎么样？66节就很多人就离开了嘛。那这个离开什么？当然是表达什么？在信仰上的跌倒。那离开了耶稣，当然是决定性的跌倒嘛。啊，那离开了耶稣最关键的图像，我们后来会读到嘛，对不对？在那个晚餐厅里面。对不对？耶稣拿了个饼沾了以后呢，给犹大斯吃，然后说你要做的你就做吧。啊，犹大斯一吃那个饼就出去了，就离开了嘛。然后呢，作者说那时正是黑夜，他进入黑暗里面。啊，其实约翰福音有非常多这种图像性的语言，那光跟暗的那个对比是非常强的。那这些语言你可以，我们这边写谈的啊，他们离开了，不同他往来。然后耶稣问说：“你们也愿意走吗？”就是问了12人，难道你们也要走吗？你们也要离开吗？好，我们说呢，这边出现那个12人，然后连续出现了2次了，然后最后呢，在这一个约翰福音的20章，耶稣的复活显现时又提到了一次，以后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啊，非常简单的这个讲法里面。好，那可以看见约翰福音提这个字是用的非常少啊。好，那耶稣问：“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好，西门彼得发言了啊：“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个信仰宣誓的确是配合当时的情况啊。那你看这个戏剧性就这个张力就非常强啊。那他这个宣誓怎么样，就可以说怎么样，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对不对？大家都不信，就我们坚持相信你。我常常说的啊，你看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伯多禄就讲这一句好话。当时耶稣我跟这个大概龙心大悦吧。当然我知道这是对比性的表达，就是可以看见有人的确是的哈，他们在这边就领悟而且相信了耶稣的启示，然后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话说，这个是什么？天主的圣者啊。那这个一样也必须放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来明白，换句话说，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被天主所祝圣的啊，那是天主祝圣的话。好，后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最后的这一个祈祷里面，求天主父光荣他，也是一样的语言这样子。好，那70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啊，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啊，因为呢，就是这个人12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好，这边是个预告性的资讯，预告犹达斯会出卖自己。好，当然这边我看见犹达斯的行动跟伯多禄的宣信是极端的对比。我们常常看见，就是每一次在耶稣身边总是有这个光跟暗的对比，光和黑暗，一个是绝对的信仰宣誓，一个是怎么样完全消极的啊，不愿意接受。啊，所以福音呢到这个地方呢就很清楚啊，开始预言了啊，预言了这个耶稣的命运啊，命运。好，那么这边耶稣自己说的，说你们中有一个是魔鬼啊，他这边当然不能直接说什么，说你有个人把我出卖掉，那可能太快了，对不对？讲的一切的话，他只是用了个象征性的语言，还图像性的语言啊。但是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里面读很清楚，知道他谈的是犹大斯要出卖他，那作者这边也直接给我们解释了嘛，所以让人知道犹大斯他将要采取行动。那我们知道后来怎么样，犹大斯也真正的执行了这个行动。 我们其实要很惊讶的，这如果一直在这个情况里面，从第六章一直发展到第十三章，那个具体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呢，大概也还隔个一两年吧，在日文的脉络里面，那犹大是怎么样，他其实还一直跟在耶稣身边的嘛，就没有回头啊。其实那个图，你现在图上是蛮惊人的啊，他只是继续跟在耶稣身边看嘛，看你可以看见，这个是那个魔鬼啊，跟那个被拣选者、被天主选的那个两个称号是，就完全对立的一个图像。我们怎么样？但是这些两个图像呢，就同时怎么就存在耶稣身边？在我们现实生活是，其实也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也同时有这两个可能性嘛，对不对？我们都可能，我们也可能是有时候对耶稣表达极度的忠实。啊，这相信，有时候也是怎么样，就常常是很严重的怀疑，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这个魔鬼，这个当然是怎么一个站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人，啊，被拣选的人怎么样，是天主的人。那么，那这个跟天主拣选的人呢，同时存在的呢，是魔鬼。所以在信仰团体里面啊，一直存在的信仰者跟背叛者同时存在的。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就会惊讶，在我们今天现在教会的现实情况里面，我们最近这几年的这些圣职的这些不当的这个行动，对不对？不是就是直接反映这事实吗？到今天还是啊，而且我们知道在任何宗教都一样啊，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努力要成为正派人物，对不对？我前面那个真实的相信者，其实真的是一不小心了，很容易的，很容易的。我们不要想尤大师一直是坏人的啊，我比较愿意想尤大师他在这一直跟随耶稣的路上，他是很辛苦的。我比较愿意这么想，他一直在那边挣扎。这是我就是我用在我自己的信仰界里面反省的话啊，就是一直在那边挣扎的啊，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没有记载。因为犹大师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作者要特别宣讲的人，所以他内在的那些情绪的那些思考啊、反省啊、变化啊，我们就没有资料。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经验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去反省一下，可以发现呢，就我们谈这个东西，你可以看见，在耶稣存在的场合里面，同时就有两个情况：相信跟背叛。那这个呢，不是说两种人呢，它可以同时整合在同一个人类的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所谓的信仰者里面。那这是我们说在常常在每一个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得做出分辨嘛。那每一个分辨这个抉择要变成选择耶稣，要选择那个伯多禄的话，主离开你，我们就投奔谁，而不要选择犹大师，最好离开了。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边这个经文也显示怎么样？他也讲了信仰的意义，就是说人呢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别人啊，做出这个信仰宣誓。所以真正的门徒啊，是要跟耶稣维持友谊，同时也跟一起相同信仰的人，怎么说的？团体啊，团体。那这边你看，伯多禄的发言是代表团体发言。他其实成了一个典范。当大家都反对耶稣，都众叛亲离的时候呢，那他告诉他的同伴们，我们应该成为耶稣朋友，我们要坚持下去。所以他这个讲的话就是说，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英雄主义啊，他还一直问十二个人嘛，我们想到也不大是，不那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个发言人的角色。他要我们一起，他表达他的信仰，同时也鼓励了他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样子坚持下去。好，我们当然知道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伯多禄后来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三次否认跟他的关系嘛。那你看，他又那你们说好像魔鬼一样，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耶稣还是问他，你爱不爱我，他又把他拉回来。所以其实耶稣是一直把我们人要拉回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伯多禄跟犹大师都面临过考验，都选择过想离开耶稣的，啊，都表现过离开耶稣的， 对，可是你知道，那么伯多禄呢是留的机会，让耶稣把他叫回来。啊，犹大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自我了断嘛。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困境，这样子。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个《罗马福音》第六章啊。那当然非常长的，我们这个是可以非常好的多读几遍，特别是这一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关于这感恩圣事的理解啊。那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也跟各位讲过几次这个故事，真的生命的故事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从小领洗的人啊，就是乖乖牌对不对，领洗然后领监证的，然后初领圣体对不对。那初领圣体的时候，求你都会跟我们去求你上课，讲的都叫我们很小心啊，怎么你身体千万不可以咬啊，有时候会痛啊，对不对。很多人听过这个话吧，对不对，我真的听过，对。后来发现耶稣就是这么咬。那当然我们不能怪那个修女们，他们没有今天这个知识而已啦，对。他们是有极大的爱，毫无问题极大的爱，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可以发现就我们怎么样在信仰里面一直成长啊，我们不能够停在那一个某一个阶段，信仰真的是一个旅程啊，我们必须不断的成长。那如果连这方面都很难成长的话，那绝对就更困难了啊。这本来我们讲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团体性啊，团体性我们现在是非常难以讲的，在教会团体非常难非常难讲的，就是我们总是有这些人的这一些这个你说这个比较谈得来啦，比较不好相处都有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一些是我们觉得平常不愿意多看的人啊，我这真的是一个要问自己的了，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在团体里面慢慢去消化。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天改变，但我得不断的提醒我自己，不断的告诉我自己，我们是团体。然后在参加感恩礼里面，是弥撒里面，特别是弥撒啊，在弥撒里面啊，就觉得哈，就是我想坐在一起。那坐在一起呢，不是挤在后面，要挤在前面，因为我们要跟耶稣靠拢嘛。你看这些人跟耶稣讲话的人，你可以想象吗？都挤在他身边的啦，对不对？一定的嘛，没有人很不会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团体就发展成这个样子，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惊讶的，就是怎么样去说这个事情。我们小时候是教堂里面塞满了人，对不对？就会有很好的位置，对不对？最小的朋友坐第一排，对不对？然后什么，比如说圣体军，对不对？然后呢，青年会啊，初中生、高中生，对不对？你知道，你心里想，只要我长大，我就到后面去嘛，对不对？真的很奇怪。那以前人多没关系，对不对？那现在我觉得教会，特别是凡尔以后的那个教会观改了嘛，我都希望这不要去。以前是什么？是为了孩子们带来，交给这些。或者是修女，或者是到你们老师带，你们管，对不对？所以老师管全部的，因为我们也相信，对不对？别人家的孩子好管，对不对？自己妈妈帮你没办法。那我们现在是换的嘛？我们其实应该，我都希望说一家人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是这，因为最后的信仰团最小单位是家庭嘛，那慢慢扩展，这个都要去练习，都要练习。那么教会才可以真正的会有吸引力。如果一个家庭在一起，在堂区在一起，家里面也可以容易去分享在这边所经验的信仰故事嘛。啊，那跟神父们的跟教会来往啊，或者在以听圣言、唱圣歌，回家里面可以一起表达嘛，练习一下。要不然很困难，你在弥撒里面这个孩子交给老师管，然后怎么这么奇怪。那我们还看到有些的以前是因为那个男女分开坐，对不对？对不对？现在还看到很多比较老教友，对不对？先生跟太太不能坐在一起，对不对？看得见，那很奇怪了，就是这教会已经变得很多，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跟教会前进，蛮困难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进到第七章，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主题。只是我跟各位前面跟各位说过了，我们知道第六章的那个篇位置蛮奇怪的，我们认为第七章是应该直接可以接到第五章的。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讲，所以请各位你回去先看一下第七章的经文，那你看看这个谈话内容里面呢，常常想到第五章，或者可以从读第五章开始，跳到直接读第七章，我们下次再跟各位再做导读，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点。好，愿光荣归于父，及至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